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7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被圣何西警察枪击的运动员对市政府和警方提起诉讼。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在保护令到期后，法官批准清理东湾一处无家可归者营地。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法案提出对员工超过500名的公司实行每周4天的工作制。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有一名男子在上个月末因为参与了一起斗殴的事件，被圣何西警方开枪打伤。他后来呢，被证实是在打斗中解除了一名枪手的武装。那目前他的律师正在联邦法院起诉圣何西市，理由呢是警官在开枪前没有给他时间来服从命令。事情呢是发生在3月27号的凌晨，在圣何西州立大学附近的 La Victoria 餐厅，20岁的奥克兰居民卡恩·格林和几个人发生了斗殴，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呢是开了4枪。在今天，也就是周四，他的3名律师宣布对圣何西和向他开枪的警官提起联邦民权诉讼和过度武力诉讼。格林的律师团队声称，格林呢是一名英雄，他在打斗中是解除了一名枪手的武装，并且保护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但是呢，警察仅仅是看到了一个黑人男子拿着枪，就做出了过度的反应。格林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他是前麦克利蒙兹高中的明星四分卫，目前正在为康彻卡斯塔学院效力，并且获得了几所大学的奖学金邀请。在案发时呢，他的左臂中了2枪，左膝中了1枪，此外腹部还中了1枪，导致他需要切除部分的肠子。所以律师在诉讼中寻求损害赔偿，还指出来说啊，格林的伤势可能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橄榄球的生涯。但是警方呢则说，格林被枪击是因为他无视警告，没有放下武器。在上个周的新闻发布会上，圣何西的警察局长安东尼·马塔为他的手下的警官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他说呢，警官在当时不可能知道格林在餐厅打架中的角色和使用武器的意图。他补充说啊，当时在现场的5名警官案发前一直在几百英尺外调查一起枪杀案，他们怀疑凶手呢就在附近的地区，所以当他们赶到餐厅来处理打斗的事件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凶手就在餐厅中的可能性。一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2起案子是没有联系的。那马塔说，警官知道从餐厅出来的人拿着枪，并且把这个枪口是对准了其他人，这名警官也并不知道是谁把这个枪带到了餐厅。事后呢，一名30岁的东帕拉奥托的男子因为涉嫌把枪带到了餐厅而被捕。警方说，格林不会面临任何的指控，在警察局和 Santa Clara 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枪击事件进行调查期间呢，开枪射击格林的警官已经被行政停职。马塔还说，枪击格林的警官有4年的工作经验，这名警官的身份还没有被确认。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东湾 Berkeley 和 Emeryville 市的交界处，有一个住着10几个人的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在本周三，一名联邦法官决定对这个营地进行清理，给营地居住者3个周的时间让他们搬走。在过去的9个月里，法官曾经下令禁止加州交通局清理这个位于 Shelmont 街和 Ashby 大道附近的80号洲际公路匝道上的营地。那这些保护措施呢，在3月份就到期了。营地上的居民要求法院延长4个月的时间，以便呢他们有时间来寻找其他的住处。但是负责这个案子的美国地区法官裁定，在繁忙的匝道上的营地不能永久留在那里，因为它对居住者和开车经过的人都造成了危险。那根据这个裁定呢，原告必须在2022年的4月30号之前要搬走。这次命令影响到6名指定的原告，以及另外大约6名住在营地但是没有在诉讼中署名的人。州长加文纽森最近一直在推动加州清理遍布街道、人行道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大规模无家可归者营地。他在上个月呢是呼吁关闭这个位于 Berkeley 和 Emeryville 市之间的营地。 他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写到的，他说，这一诉讼大大延缓了我们在伯克利的发展，因为它阻止了加州交通局通过减少垃圾和当地美化项目来振兴加州的街道和公共空间的重要努力。那么代表无家可归者提起诉讼的活动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 Berkeley 我们去哪 Where do we go Berkeley， 对周三的裁决就感到失望。有一位主要的负责人说啊，营地的居民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寻找住房，他们需要补办身份证，注册社会安全福利，并且接受县政府的评估才有资格获得低收入住房。一旦这些条件得到满足，这些无家可归者可能会被列入一个漫长的等待名单，而三周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旦营地被清理，他们只能先去伯克利的街道上住。但是，拥有这块土地的加州交通局认为，这个营地已经造成了财政负担和安全的隐患。根据加州交通局的法庭文件，他们已经花费超过25万美元，从这里清除了500多吨的垃圾和危险品。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大流行病和远程的工作呢，已经是改变了数百万加州人的工作地点。现在呢，州立法者正在考虑啊，是不是也要改变人们的工作时间。有一项正在州立法机构审议的法案，这个法案叫做 AB2932， 提议啊，把员工超过500人的公司的每个周的工作时间从目前的40个小时改为32个小时。并要求对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天的情况来支付加班费。那么根据这个法案呢，较大的公司也不允许削减员工的工资来补偿被削减的工作日，但是工会的劳动团体除外。支持者说啊，这个法案呢将对员工的健康产生无数的好处，提高生产力，甚至降低医疗保健的费用。来自商业团体的反对意见呢，是集中在负面的经济影响和可能因为加班费增加而导致的成本超支以及销售和服务的恶化。那么根据就业发展部的数据啊，在去年第二季度，加州有超过2585家企业是拥有500名或者是500名以上的员工的，也就是说在加州1690万人的劳动人口中呢，就有360多万人会被这个法案直接影响。这个法案的作者也是众议院，他叫克里斯蒂娜·加西亚，他指出啊，加州和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妇女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有些人呢是为了可以在家带孩子，减少每周工作时间，也可以使得他们更容易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商业团体呢是极力啊反对这一个提案。加州商会在给法案作者的一封信中说，当加州仍在从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中恢复的时候，这个法案将会阻碍就业的增长，并且导致每个雇员每周的工资至少要增加 10%。 研究远程工作和相关趋势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在电子邮件中说，如果这个法案被通过呢，企业将会通过冻结招聘和裁员来减少就业，并且通过取消未来5年的加薪来减少工资。他还指出来说，让员工只工作4天，企业不可能在加州有竞争力，企业就会越过边界转移到俄勒冈州或者是内华达州。那每周多出的1天假期呢，是深受雇员的青睐的。在金源管理公司 Qualtrics 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有1000名全职的员工中有900多个人表示啊，他们赞成这一个想法，尤其是科技工作者表示他们是欢迎这一转变的。大约有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而略少于此的受访者表示，这需要他们加班。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说啊，这一个变化将会损害营收。那目前这个法案啊，正在大会劳动和就业委员会来进行审议。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